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。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疑问，又或者呢我对圣经的看法有什么意见的话呢，我欢迎你写低它然后和我联络。今日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集，我们会研究尼希米记的11章到13章。那开始之先呢，让我们重温一下啦。上一集呢我们就读了尼希米记的第9、第10章啦。我们见到神复兴了以色列民，他们又同神立约，发誓要遵行神一切的律例、典章和诫命。以色列人就并不是被迫这样做，而是他们同神经历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那个就是重修城墙。纵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困难重重，他们最后都能够完工，并且能够经历生命的复兴。他们是甘心乐意这样为神去摆上他们生命去服侍神的。在尼希米记的11、12章呢，又有一份名单，这些百姓呢是愿意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。在尼希米记的11章第1节，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百姓祭签，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，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。这一班百姓呢就抽签，每10个人中呢就要有1个人呢留在耶路撒冷那里，其他9个人呢就搬到去其他城市。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一定呢可能带来一些抱怨啦。那这个正是一个好好的机会，让百姓呢去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会使到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我真的宁愿住在呢一些小城镇，或者呢住在乡间。但是神却是特别祝福了这些住在城里面的人，他们不单止得到神的祝福，也都得到其他百姓的祝福。在第11章的第2节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。在当时有很多人呢就想搬到去郊区那里住，但是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就会感谢神。这些名字呢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，但是神就认识他们每一个人，神也都记录了他们的名字，因为他们有一颗愿意的心。在尼希米记的11章第3节，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利提令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，各在自己的地业中，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。跟住落嚟嘅经文呢就係记载嗰啲愿意住喺耶路撒冷嘅人嘅名字。神注意到佢哋係甘心乐意嘅。神睇我哋并唔係睇我哋嘅行为，佢係着重我哋嘅内心嘅。咁呢跟住呢我哋就跳去第12章。第十二章仍然係名单，列出嘅名字呢都係嗰啲赞美神嘅人。现在呢去到神仍然呢继续记录一些赞美神的人的名字。在这一章里面呢还有一大部分是描述奉献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，真是令人兴奋啊。那在尼希米记的12章27到29节呢就这样记载，耶路撒冷城墙高城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，要清谢、歌唱、敲拔、鼓瑟、弹琴，欢欢喜喜地行高城之礼。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八吉甲，又从加巴和押马弗的田地聚集， 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。他们就将所有的音乐家都聚集在一起，举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这个正是尼希米当日的希望，使到耶路撒冷充满从商而来的喜乐。这里所列出来的名字全部都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奉献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尼希米就将百姓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，一起奉献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的地方。在尼希米记的十二章第四十节，于是这两队清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。跟着呢，尼希米就列出祭司的名字，他们全部都在那里。在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就这样记载，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，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，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，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。当外邦人或者啲访客或者啲旅行人士经过呢个地方嘅时候咧，话会听到响彻云霄嘅赞美声同埋欢呼声。佢哋就会问啦，嗰度发生咩事啊？咁我相信咧，佢哋都会上去睇一睇，查个究竟。呢个对周围嘅异教徒嚟讲咧，系一个美好嘅见证。我心里边咁谂，如果我喺讲道嘅时候都能够听到呢一种嘅欢欣鼓舞嘅声音，哇，咁有几咁好呢？社区嘅人士如果咧听到呢一种嘅声音，一定会有人咧想睇一睇，发生咩事呢？今日嘅人佢对咧教会嘅存在咧视若无睹，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就系佢哋认为我哋咧系死气沉沉嘅一班人，同埋咧极之无聊啊！通常十次有九次咧，呢啲人所讲嘅都系啱嘅。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应该有更多神嘅喜乐喺当中先至啱嘅，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喜乐。喺腓立比书讲过，能力嘅来源系喜乐。尼希米咧就话啦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啱啱相信耶稣嘅话咧，你唔会有太多嘅见证。有一位姊妹咧就话俾我听，我个丈夫仲未得救啊。我呢就真係冇辦法使到呢让佢去相信主耶稣啊。之后呢佢就开始喺度喊喎。喺度哭诉呢就话，食早餐嘅时候我呢就喺度好唔开心咁话俾佢听，我要有几咁爱佢，希望呢佢能够得救。咁喺食晚餐嘅时候呢佢又做相同嘅事情喎。跟住我諗下，其实有边个愿意同一个哭哭啼啼嘅女人一起食饭呢？听众朋友啊，我就唔知道你嘅答案系点啦，但系我就唔会啦。当然仲有嘅就系咁样做系唔会帮助我哋去消化啲食物啦。我就认为呢个姊妹嘅丈夫应该咧好讨厌呢件事先啱嘅。后嚟咧我就话俾佢听啦，我建议你停止你嘅哭诉，唔好喺早餐或者系食晚饭嘅时候向你嘅丈夫哭诉啦。于是咧佢就话啦。咁你系咪即系叫我停止去做见证啊？咁我就话啦，当然唔系啦，但系呢就唔系用以前嘅方式去做见证，系开始用一个新嘅方式。你为佢祈祷呢，停止喺佢面前嘅哭泣呢，靠神而得嘅喜乐就系佢嘅力量。听众朋友啊，做基督徒除咗要有一颗喜乐嘅心，亦都呢要有一个警戒嘅心。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，我们又见到永远保持一样的境界的心，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代价，这个也是基督徒自由的代价。在第十二章和十三章的中间，尼希米呢就回到书山的皇宫那里做回原本的工作。当时呢因为他只是要求暂时离开皇宫啦，现在呢他就回到去波斯的一段时间啦，咁可能係一年啦，或者两年啦。之后呢佢就要求离开一阵，因为佢想返去耶路撒冷去睇一睇。结果尼希米就发现百姓并冇遵守佢哋应该做嘅事情，亦都冇同外邦人隔绝。 咁喺尼希米记嘅十三章一到三节，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，遇见书上写着说，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且顾了巴兰咒助他们，但我们的神使那咒助变为祝福。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，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。嗱，喺民数记二十三同埋二十四章呢，就记载咗呢个巴兰嘅故事。以色列人宣读律法书，决定要遵守神嘅话。嗱，佢哋呢曾经同亚扪人、摩押人通婚，呢个系神禁止嘅。以色列民知道佢哋必须要将外邦人赶出呢个地方。跟住喺第四节嗰度呢就咁记载，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。嗱，呢个大祭司因为佢嘅儿子或者佢嘅女儿呢同外邦人结婚，结果佢就同多比亚呢个家族结亲啦。喺最重要嘅事情上边，大祭司冇遵守到神嘅话，冇同外邦人隔绝，神严格咁样禁止同异教嘅人通婚。我就认为神俾佢哋一个非常之幽默嘅例子，就好似一幅漫画咁样，佢哋系唔应该将牛同埋驴呢就绑埋一齐去耕田嘅。牛系洁净嘅动物，而驴呢就系唔洁净嘅动物，佢哋就唔应该一齐呢去同父一轭嘅。同样，相信嘅同未信嘅亦都系唔能够同父一轭嘅。无论喺婚姻啊或者喺事业上边，我哋都唔应该同嗰啲唔信嘅人同父一轭嘅。跟住呢喺尼希米记嘅十三章第五节，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，就是从前收存素祭、乳香、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、守门的、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。嗱，这个祭司将圣殿嗰个储藏室咧就送俾多比亚，佢哋唔再将百姓嘅祭物放喺呢个储藏室嗰度，反而将佢打扫干净，并且咧邀请佢嚟去住。佢哋就话啦，啊，只要佢愿意，随时咧都可以喺嗰度住嘅。嗱，仲记唔记得神嗰日咧点样去由佢哋嘅生命经历当中咧使到佢哋复兴，叫佢哋咧甘心乐意咁样立约啊？唉，祭司嘅行为咧真系令人失望。跟住咧喺第六到第八节，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阿达薛西32年，我回到王那里。过了多日，我向王告假，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。我甚恼怒，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。嗱，这个是在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人总是软弱的，曾经同神立约的都可以一一背弃，即使是再神圣的侍奉岗位，这个祭司呢也都是这样。但是我喜欢尼希米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份。他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所做的事呢，就是恢复神的殿的圣洁。他就说将多比亚赶出去，他不能够住在神的殿里面的。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于是尼希米就走到去圣殿那里，将多比亚那些的箱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掉出窗外面，并且对多比亚这样说，我不再准你以后住在这里，你想在这里住啊，不可能的了。跟住呢喺尼希米记嘅十三章第九节，吩咐人洁净这屋子，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、乳香又搬进去。尼希米虽然痛心祭司嘅行为，但係佢将屋打扫干净，又将房间整理好，恢复原来服侍神嘅功能。 他知道他注视的是属天的事，而不是人的行为。尼希米的工作来到这里还未做完的。他回到耶路撒冷呢，又看见另外一个问题存在。在第十节，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在圣殿服侍的利未人没受到适当的照顾，所以呢他们就回去田间那里工作。神的事工就是这样被忽略。今天很多的传道人被要求做过多的工作，远远超过他们所能够负荷的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，就只好忽略了神的说话了。因为教会要他们做一些的行政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事。实际上教会希望他们呢全部包办晒。他们需要有人帮助分担教会的责任，这样才能够有时间去读经和祈祷的嘛。我喜欢尼希米，因为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他说、要为传道人加人工。他其实这样讲的，你们应该呢拿十分之一出来，这个部分是属于这里的，让服侍神的人得到应该有的照顾。我真的很喜欢尼希米这样的平信徒，我相信神也喜悦这一件事。在第14节那里就这样记载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尼希米去求神去纪念他所做的事，神应允了他，神的话亦都将这件事记录低。尼希米发现百姓还有其他的事，他们呢就是违背了安息日。在15-16节就这样记载，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，搬运禾捆驮在路上，又把酒、葡萄、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，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。又有太乙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，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。太乙人呢就在海边那里将鱼运过来。在17节，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，你们怎么行这恶事，犯了安息日呢？贵胄就是呢那班批准做买卖的人。第18节，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？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，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。尼希米呢就提醒百姓，神的愤怒临到这个国家，其实是因为他们呢做了现在不应该做的事。跟着19-21节，在安息日的前一日，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，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，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。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，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。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，我就警戒他们说，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？若再这样，我必下手拿办你们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。在安息日之前日落的时候，尼希米就吩咐人呢将城门关上。那些商人就带着他们的货物来啦，以为可以做一些的买卖。尼希米呢就在城墙上面那里看下是不是有商人过来。这些商人呢就在城门外面等。他们来的时候是第一个安息日，城门呢是关上的。去到第二个安息日，他们又来。发觉城门又是关上。然后呢尼希米就告诉他们知道，如果你们再来呢，我就会处理你们的了。他们知道尼希米是认真的，于是呢就不够胆再来了。现在尼希米又注意到他们还有一个过犯。在尼希米记的13章23-25节，那些日子 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阿实特、阿门、摩押的女子为妻，他们的儿女说话，一半是阿实特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。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尼希米就发现犹大人同异教徒呢的女子是通婚，尼希米呢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还拔了他们的头发出来。经文所说的咒诅他们呢，就不是说咒骂，而是宣告咒诅会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尼希米要他们发誓不再同外邦人通婚，他用了一些极端的手法，但是呢以色列人是需要这种方法呢，他们才听得入脑。那你看看，复兴永远呢是会导向改革的。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呢，应该整顿的就需要整顿了。只有神的百姓复兴的时候，才能够解决国家当前所面对的问题。复兴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最后尼希米呢做了这个结论。在尼希米记的13:29-31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，这样我洁净他们，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，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，使他们各尽其职。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初熟的土产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与我。嗱，呢几节经文总结咗尼希米伟大嘅贡献。佢嘅工作原先呢就只系重修耶路撒冷嘅城墙，但系当工作完成之后呢，佢嘅心仍然同以色列民喺埋一齐，佢记挂佢哋嘅属灵嘅生命，因此佢就向王高家要翻返到去耶路撒冷去睇一睇佢哋嘅境况。嗱，虽然人民犯罪，但系尼希米仍然爱佢哋，佢尽自己所能嘅去保存耶路撒冷圣城嘅名，又用一切嘅方法停止百姓继续犯罪。佢最伟大嘅贡献就系带俾百姓属灵上面嘅祝福。佢嘅祈祷，佢话呢求神去纪念佢嘅百姓，赦免佢哋嘅罪，又求神去纪念佢自己一切嘅作为，再一次复兴佢哋。于是所有的外邦的高官啊、权责啊，全部被罢免，祭司和利未人回复了他们应有的工作，而圣殿的献祭又重新开始。尼希米最后这么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我们的神很奇妙地回应了他的祈祷，神用他自己的话语记录了尼希米的工作，这个是永恒的纪念，神永远这样纪念他，就好像经文所记载为神工作的人的名字一样，尼希米的名字同样是被记录在这个册的上面。我也永远这样纪念尼希米。听众朋友啊，我希望你同样是这样啦。他是一个伟大的平信徒，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榜样。咁啊，听众朋友啊，我哋关于尼希米记嘅查考呢就嚟到呢度做一个结束咯。咁喺下一个节目里面呢，我哋就会查考新约嘅哥林多后书。咁啊，如果你有时间嘅话，你睇一睇佢啦。咁啊，亦都欢迎呢你係邀请其他嘅朋友呢同你一起收听。而且呢可以透过彼此嘅提醒或者彼此嘅讨论呢，可以对哥林多后书有更深刻嘅认识。咁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呢，係希望每一个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，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。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同埋我对圣经嘅理解，如果你发觉喺当中呢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或者呢你想表达你一啲嘅意见嘅话呢，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。 我乐意呢同你再作一啲嘅讲解，或者呢同你作出一啲嘅其他嘅分享。咁如果喺你生活上边遇到难处嘅话，上人呢喺祈祷当中纪念你嘅需要，请你都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啊。又或者如果喺你生活当中有一啲生活嘅见证，好愿意同我哋分享嘅话呢，我哋都好愿意去知道㗎。咁你记住写信同我哋分享喎。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，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，请你抄低佢，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。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。我会尽快咁回应你嘅需要嘅。咁而家喺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到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啦。所以我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，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。最重要是认识圣经之后，将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如果你是在网络里面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，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。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或者的形式有些什么的批评啊、指教啊或者建议的话呢，我们都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呢会尽量配合的。咁好啦，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